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所以呢，系统神学可以为信仰提供架构，而且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当这些架构建立起来以后，那我们在读圣经，我们在理解圣经还会出偏差。不过这个架构如果你建立起来以后，你偏大概就在架构里边偏，你不会偏得太狠，一下偏到外边去了，就跑到异端啊。所以一般来说，你只有大的正确的架构建立起来以后，你偏是有限的啊，这样就保证我们啊不太容易对圣经的理解偏得太多。另外一点就是抵挡异端，这一点非常了解。所以你看，国内有了这么多的培训，最后为什么我们自个儿又建立一个培训机构呢？这是赵天恩牧师生前多次对我们说，他说现在国内已经很有很多培训，但是往往都是一卷书一卷书的解经啊，或者基督生平、摩西五经，反正就还是圣经神学。当然这也很重要。他说实际现在国内最需要的就是这些架构性的教育，系统神学的东西，神论、基督论、救恩论、末世论、教会论、天使论、人论啊，就这大块。因为很多异端都出来这儿，你看东方闪电，东方闪电哪出问题？基督论出问题。他这么一出来吧，再加上他带有超然的能力，那很多信徒包括领袖他没有这个机会受这种系统神学的训练，虽然这个经文他是，所以他们也是这个经文那个传，也是串的，到处乱串。如果你这个架构没建立，你很容易就被迷惑了。所以后来我们也是自己回到国内去，和很多家庭教会的领袖和他们座谈，问他们究竟最大需要是什么。他们也谈到，就是这种架构性的这些系统神学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很需要。所以这样我们回来以后，所以我们才成立这个机构。所以我们机构的目的主要就是以系统神学为主，一次就给他们讲一个论、两论，然后再加上释经学、讲道学、教母神学，这些都是实用的，学完就可以回到教会。所以我们不做全面的培训，就打基础。基础打好以后，如果他们愿意再深造，他们再到别的地儿去深造。我们就是打基础。我们也没有学位，也不受学位，法医证书就告诉你，你在我们这儿真道培训中心学了几门课，大概是多少学分就完了啊。所以就这样做。所以呢，系统神学是为信仰提供架构，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也认识到，因为系统神学它要为系统提供架构哈，它要把同一个命题，神的启示的命题，它要把它系统化，所以它一定要用人的哲学逻辑来建造，否则他就不能把它系统，对不对？他要系统教育，一定要用逻辑啊、理性，再加上历代教会的传统的东西把它结合起来。那么实际呢，如果这些传统逻辑和哲学的东西用得恰当，那是应该是具有合理性的。因为你要把它系统，要把它归纳起来，当然很多东西你就是需要一些哲学，借助于哲学的体系，借助于理性的东西、逻辑的东西。如果离开这个，你就根本没办法去归纳出一个系统啊。所以如果用得好，那这还是有益的。但是呢，问题是我们在建造神学体系的时候会面临了很多的试探，这就是非常要注意的事情。一个呢，就是要企图把圣经的一切的教训，比如说同一个教训，它本来是在不同层面上的教训，不同的历史环境、不同的对象啊、不同的政治条件、不同的信仰环境，圣经有很多教导。虽然说我们知道圣经有 以贯穿始终的红线或者主题，比如我们上次谈到以救赎为主线，或者以神的国度为主线，或者以神的荣耀为主线，或者以神给人立约啊圣约，它主要一条红线。但是圣经必然是多样化的，它除了有统一的一元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其中一环，你想圣经66卷书嘛，所以有人说圣经根本就不是一本书，圣经就是一图书馆，66卷书49作者跨度1500年写成的东西，他所面对的问题，当时的条件，他肯定他谈论的对象，他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各有差异的，本来就是在不同层次上的很多东西，你就很难说把同一个教训都在一个层面上完全把它合约起来。这实际从人的角度是，如果你要人真要去做可以，但是你不一定是真正能够反映出神当初让圣经写下作者的要他究竟要说什么啊，所以这一点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就是过多的要用一元化去把整个多元化把它解决了统一起来，但是有时候很困难。再一个企图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我体会更深的，就是企图用一些没有圣经根据的逻辑推理，去填补圣经并没有启示的一些空间。你比如说这个论点、这个论点之间，那神中间就没说了，那人当然就要用逻辑去推啊。当然，正当的逻辑推理是可以用的。你比如我们讲的圣经，我那天跟大家讲圣经无误和当代信徒，对不对？圣经无误的教义要平心赤手，为什么？因为圣经无误的教义不是一个归纳性的结论，而是一个推演性的教义。因为不是说人我们把圣经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全都读懂了，或者每一件事我们都去检查了，确实是与事实相符，没有错误，这人做不到啊。你说神6天创造天地，谁去验证下来对是真的还是假的？好多东西不知道，好多东西是形而上的东西，你人的理性和科学怎么可以验证？所以它不是一个归纳性啊，是因为我们全都弄清楚了，然后要归纳起来，原来是圣经是没有，不是，它是推演性的。它的天然和前设就是：第一，神是不会错的；第二，是神让写下了圣经，当然，所以结论就是圣经不会错，是这样。当然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归纳性的推演性的结论以后，我们带着这样一个信心去读圣经，我们就会越来越从经文中能够体会到圣经是没有错误的。所以呢，适当的逻辑的推理还是可以的。但是问题就是，当我们从一个神学观点啊一下推演下去，如果这个逻辑的推理是推理的结论没有圣经的依据，也没有反对的反正，那还可以，因为你说上本理是从圣经来的嘛。但是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一个观点或者一些教学逻辑推出来的结论明显和另一组圣经有张力不合适，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小心，那我们这个逻辑推理是不是对。我们好的时候就是一味的使用逻辑推理，结果呢把神启示的另一个方面的东西全部都给推倒或者不管了，这就是要填补嘛，因为神没说话嘛，啊，所以中间把它连起来，那连起来的过程中就要非常小心，这就是在系统神学中非常容易出现的问题。那么如何我们去避免这个陷阱？所以真正合理的神学必须来自于对圣经有关经文的正确的诠释，所以在对经文要同时使用推演和归纳的方法互相补足，就不能一味的使用推演法。因为很多圣经的道理哈，我上次给大家讲了，都是所谓的二律相悖 paradox， 就是从表面上来看这两个真理根本没有办法同时并存的，按照人的理性这边有了那边就没有，但是这都是圣经启示的，没说他错，因为神的逻辑高于我们的逻辑，你不是说他不逻辑，他逻辑是神的逻辑不是人的逻辑，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两边都要接受，你就不能说从一个只看的另一方面你把另一方面全部都否定了。所以你比如说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那这就是一对表面上看来矛盾没办法同时存在的。那既然强调神 决定一切，那人还谈什么责任呢？你什么事都是人神都定好了，我根本没有选择，对不对？没有选择，你这人谈不上责任。人要谈责任，就是我可以这样做，也可以这样做，我选择这样去做，那你就要负责任，你就要为你选择负责。如果你完全没有选择，你就只能这样做，那人还谈什么责任呢？所以，但是圣经这两方面都强调了，确实神掌管一切，对不对？我说了，天上的麻雀要掉在地上，神不允许都不会掉。那确实，你看掌管万事，但是圣经中确实也谈人的责任，每一个人将来或善或恶，都要在神面前受审问，对不对？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将来要在神面前交账。所以像这样的，我们就不能够一味的使用推演的方法，或者是用神的主权一下把人的责任推掉，或者强调人的责任一下把神的主权推掉。犹大卖主，那有人就说了，那既然耶稣上十字架是神早就定好的，他不上十字架就不能救人，所以犹大卖主就成就了神的救赎计划，因为犹大不卖主，耶稣上不了十字架，所以犹大卖主不仅是没有罪，还有功了。这就是从人神的主权把人的责任推掉。当然，耶稣上十字架绝不是偶然事件啊，是因为犹大卖了他才偶然就上十字架，这不是，早就定好了。但是你不能把神的主权一推，把人的责任全推掉了。圣经两边都讲了，你看主耶稣说什么？他说：“人子固然要去世。”照经上所记，那就是人子去世不是偶然的，是早神早就定好了。但是卖子的人有祸了，你看两边证人都强调了吧？我是要上十字架。那么为什么犹大卖主又是有祸呢？因为犹大卖主他并没有想到他要成就神的计划，他只是想贪恋那钱袋中的钱财，对不对？但是神知道他这个贪心，知道他要去出卖主，所以神就借着犹大的手就把这事儿就成了。那犹大就要承担他卖主的责任，将来他也面对审判。所以你就不能说因为神早就定好了，所以就把犹大的责任推掉，反过来说你也不能强调以犹大的这个责任，就是因为犹大偶然一卖主，所以耶稣基督偶然上十字架，耶稣犹大不卖主，耶稣就上不了十字架。那这个你可发现吗？你两边你都要持平了。再说，你比如说，约瑟被卖到埃及，约瑟被卖到埃及去，是因为哥哥嫉妒他，把他卖到埃及为奴。那后来约瑟在埃及当了宰相，那神的计划就是要把埃及把约瑟送过去啊。所以将来他当了宰相以后，将来迦南闹大灾荒的时候，以色列全家可以过去，所以以色列这一家可以存留下去，在埃及最后就成为一个民族。所以最后埃及闹灾荒，哎，哥哥们去调粮，最后呢认了他，所以雅各带着以色列全家都去了。那当面了，最后约瑟说就赦免他哥哥，就不追究了。那这本来就没事了吧？后来雅各死了以后，弟弟没有，就哥哥没有害怕了。说当初约瑟没算我们的账，可能看见老父亲的面上，那现在老父亲没了，就该算我们的，是马上都好的俯伏在约瑟的面前。约瑟说什么？我岂是神呢？你们的意思当初是要害我，可是神的意思是好的。你看到吗？就是这样。所以你看，都是发现吧，圣经讲的都是两方面，不能说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规定要把约瑟送到埃及去当宰相，这是神的旨意，这没错，但是不能因此就说他哥哥卖约瑟也在成就神的计划，他一定要负他个人的责任。所以像这些好多这样的经文，你觉得有时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不容易去解释。大家还记不记得读罗马书啊？读罗马书，罗马书第九章啊，我当时读到这儿以后，我也觉得是思考了很长时间了。当时保罗讲到了这个神的主权啊，讲到神的主权，所以他在十六节九章十六节他说：“据此来看，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保罗知道他 他这么一说，肯定有人要问问题。说保罗不仅别人问，他自个儿就开始来说了啊。他妈说这样，你必定我说啊。其实别人还没跟他说呢啊，保罗就知道肯定人家就要从人的理性来提问题了啊。说这样，你必定我说，那他为什么还责备人呢？谴责自责人呢？有谁能抗拒他的旨意呢？那意思就是，那你又为什么神又责备我们心里刚硬啊？这个不回头啊，不转那恶道，那这不都你定的吗？你让我们刚硬，我们就刚硬了嘛。那你为什么又来指责我们呢？他就知道有人一定要问这问题，说没等你问，我先跟你说出来。那提出这问题以后，保罗怎么说的呢？保罗没有从人的逻辑去怎么去解这个张力怎么解，他是从这个人的态度去讲。他说什么？你这个人呐、啊，你是谁呀、啊？你竟敢向神抢嘴呢？受造之物只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哇，你这听起来这保罗蛮不讲理，对不对？根本不给你讲道，你是谁呀、啊？你敢跟神抢嘴？那就用一种高压一下给你压下来。问题就是在这儿，你后来仔细讲，你按人的逻辑根本讲不通，你们不知道吗？神的逻辑高啊，神的逻辑比人的逻辑高啊。啊，你觉得你人想不通的，你就会去责难神，这不对吗？你是谁呀、啊？你不就受造物吗？就这意思。所以你看，你好好读圣经，你看见开始读的很别扭，这保罗怎么这么说话呢？那还讲理不讲理了啊？哎，理要讲神的理，不是按照人的理来讲。所以你会发现，所以这里边很多的东西，你不是完全用人的理性就能够全然讲得通了。那如果两个方面神都讲了，那我都接受，只是这两种怎么样把它和谐，怎么样能够一致，我们承认不明白，但我都接受。不能因为你人的理性不明白，你就用一种逻辑推，把按照一个道理一下推下去，把另一边全推掉，或者从这边把那边全推掉，你都不是忠于圣经的办法。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容易觉得光用推演法去推，所以一定不能单用推演，用推演的同时也要归纳法，看看这个结论，看看整个圣经究竟关于这件事情，关于我们这个结论，圣经是怎么讲的，用归纳的办法把所有经文找出来看，看我们这个结论对不对。如果我们这个结论推演出来的一个结论和圣经的很多经文不相符合，那我们就要小心了，尽可能不要，不可以强行或者强行去解啊。所以归纳法和推演法一定要相互的补足，相互的补足。所以呢，要避免陷阱，就第一条，合理的神学必须来自对圣经经文的正确的解释，也就是说对经文要同时使用推演和归纳的方法，互相补足，不能一味的用逻辑去推理。那第二点呢，就是神学必须建基于圣经的整体的教导，而不能经过挑选的或者个别的经文。所以一个合理的神学体系必须顾及神就此所说的一切话。我们很容易打圣经仗的，都是抓住一句两句经文合乎自己观点的经文就说了。比如方言，同意说方言的，赞成说方言就说保罗说过了，我说过的方言比你们谁都多，你看保罗说的。可是不同意方言马上就说保罗说过了，我宁可说五就造九人的话，不说万句方言。这都是保罗讲的，对不对？那么究竟对待怎么和对待方言呢？那你要全面去考察就很清楚。第一，方言是神的恩赐，给你了就有就用，不给你就不用。那有人把方言又举得很高，说方言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或迟或早要会讲方言，他就会讲方言。那这样一说就了不得了，大伙都想去学方言，因为不会说方言就没被圣灵充满，都想被圣灵充满，那怎么办呢？那就赶紧去求啊，不行了就自个儿动舌头啊，该怎么学啊？这就是一个误导。那圣经并没有这样讲，你们仔细去查《使徒行传》，十几次圣灵被充满的经历，只有两次是说方言的，很少，多数时候没有说方言。所以不一定说被圣灵充满的一定要说方言，或者反过来说，说方言的就一定就被圣灵充满了。施洗约翰圣经说从母亲肚子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但是圣经没有记载施洗约翰说过一句方言。是这些就要全面考察圣经。那么方言是圣灵的恩赐，是圣灵凭己意分给个人的，当然可以求，你说我愿意要方言的恩赐那就去求。但是如果有了方言的恩赐，保罗讲我可以用悟性祷告也可以用灵性祷告， 那用音见我就是方言祷告，虽然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神知道，可以把你内心提起来。但是在公开的场合下，如果说方言的时候没有人翻，最好就别说，因为你说了别人不懂，不能造就人。所以按照圣经启示的原则，第一，方言是神的一个恩赐；第二，只是恩赐之一，它不一定代表着被圣灵充满。比如说有人会教导的恩赐啊，有人会说啊先知预言的恩赐，那不表明他有了这一个恩赐就被圣灵充满了。方言只是其中恩赐之一，有了就好好用，没有同样可以被圣灵充满。只要我们好好的爱神爱人，好好的亲近神，同样可以被圣灵充满。那么方言的用法就是最好用在你个人思导的时候比较好啊，像这些，所以你把这个整个有关方言的经文你看过了以后，你就比较完全。那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还是一个师母啊，他说方言是什么样的，嘴里呱呱乱说。他说我认为的方言就是，我如果是上海人，我会说北京话，我就在说方言。你是北京人，你会说广东话，你就说方言。那我说不是，外邦人很多没信主人也会说方言。或者说我是中国人，我学了一下英语，我就说方言了。那保罗你怎么理解？保罗讲，我如果用方言祷告，就是用灵性祷告了。难道一个北京的信徒，他用上海话祷告，难道就是在用灵性祷告吗？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啊，没弄清楚。所以，但是呢，和自己的观点，他专门去挑比较符合自己思想的观点去讲，而没有全面的考察究竟圣经在说什么。这样的话有时候很容易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误导，啊，所以我们一个合理的神学体系必须要顾及神对这个说过的所有的话，不能只有挑选的啊，去选。第三，圣经没有说话的地方，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沉默，不要企图去发挥啊，去推想。这是比较危险的，啊，往往圣经没有说话的地方，圣经没有说的地方，都是神认为对我们来说不一定要非常清，非要清楚的地方。如果神认为他必须要清楚的，神一定反复的说，不厌其烦的说，变着法儿的说，就让人都能明白了。你比如说，罪，人人都有罪，你看到处经文都在讲，对不对？讲人没办法自救，你没办法靠你的行为去行出律法来，到处讲。那人真是能够得救，从一个罪人变成义人，唯一的办法你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你才能够得救，就是从一个必死的人变成一个神的儿女。这反复的讲，这个道理是每个人都能懂的。你有话能懂，没有话也能懂，老年人懂，少年人也懂。你看人的罪性，那每个人都清楚。我记得当时我女儿十岁的时候，还不到十岁，她就跟我说她要信主。我觉得太小了，还不满十岁，我说你等等吧。啊，其实我的孩子特有个性，她跑去找我们的牧师，她说牧师，我爸爸不让我信主。哇，牧师说这个问题很严重啊，你爸爸是教会的长老啊，居然不让你信主。哎，不行不行，这好好谈谈。他不过呢，你爸爸是管这方面的长老，你还得找你爸爸谈。所以又推回来了。推回来以后呢，牧师就跟我说，他说他快十岁了，应该清楚了，说你好好跟他谈一谈。根据美国人的这个说法，孩子大概五六岁就应该是一个信主的高峰，因为他的罪地位他全都明白了。所以我就很认真给我女儿谈一次，我说你为什么要信耶稣？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一个罪人。我说你都有什么罪啊？啪啪啪啪啪，一大堆。我就放心了，你只要你真是你认罪承认你是，那你就可以。结果他是十岁信主，十岁他一信啊。教会好多这么大孩子都憋着看着，谁也没站着啊，他的名气哗哗一个一个都跟着说。所以我们那一年五月份的戏里绝大部分都是这一波孩子。然后后来他们受洗以后到做一些见证了哈，受浸的见证，当时我不在， 我太太告诉我，我就特别感动。那每个人孩子要写受洗见证啊，就写你为什么要信主。说那天他写了写，打着哭啊，哭得伤心极了。妈妈问他你哭什么呀？他说不说，就说我跟你说了，你别再给别人说哈，对吧？我就说好，你说你说。他正在写着，突然想起他很小的时候，大概两三岁还是三四岁，他姥爷在这儿，他不是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是点了点墨啊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在他姥爷脸上怎么，就反正是就觉得现在想起来对姥爷挺不公正的哈，不尊敬。姥爷现在也过世了，都没法儿弥补，再给他说一句对不起，所以孩子心里难受。哇，我一听我也很感动。那如果没有圣灵感动他，就这么小一件事儿，三十岁他怎么现在想起来会这么哭啊？圣灵的工作。所以呢，像罪性的问题，人人都可以懂。他除非他不管他表嘴上承不承认，你真是把圣经讲的罪什么意思讲清楚，他心里他应该明白，他是一个罪人，不管他口里承不承认。所以像弟兄你一定要讲得很清楚。所以家人们说，为什么把这些救人的道理讲这么清楚？就是一条，神不需不要人有任何借口说你因为你听不懂所以你不能信，你每个人都听得懂，不是你能不能悔改，而是你愿不愿意悔改的问题。所以你看圣经很多地方重要的东西一定要给大家讲得特别的清楚，但有的地方圣经没有讲，那就说明这个问题对我们并不重要，可懂可不懂，就不要去乱推了。你别有人问，天使究竟怎么堕落的？我只能告诉他，在先知书里边有几段讲到了天使长啊，明亮之心，他最后要争夺和神平等的地位，结果坠落下来，对不对？但没有讲得很系统啊，没有像人堕落讲得那么详细，对不对？伊甸园里边怎么样？耶和华神怎么对亚当说，然后蛇怎么引诱他，怎么吃的，最后怎么诅咒，讲得那么清楚。那为什么天使都做了没有讲那么清楚呢？那我们只能来推测了，因为犯罪的天使神不救吧，圣经讲得很清楚，天使犯罪就犯罪了，神不再救你了，将来时候到了，是末日大审判完了以后，整个全部推到地狱，推到火湖，但是人犯罪神要救。所以人既然犯罪神要救，让你重新悔改，那就一定要从你过去犯罪的教这个事实当中去吸收教训，你当时怎么堕落的，为什么会从和神人关系这么好的一下堕落下来去背逆神。那讲得这么清楚，就希望人从中吸取历史的教训。那所以这当然也都是很多推论，你会发现是好的东西。那天使为什么堕落，为什么神没讲清楚，我们也不敢说一定是这样，那起码我们可以说天使如何堕落的并不是很要紧，因为圣经没说的地方就是说对我们来说不是必须要知道，如果神觉得我们这事儿必须要知道，圣经一定要说，一定要是讲得很清楚。所以圣经既然没有说，我们最好就不要乱说，有时候说就可能就说错了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简单的道理，但是非常不容易做到。圣经越不说，我们越想去猜，越想去发挥，越想去讲，这就是人的好奇心。圣经讲得清楚的地方我们都不下功夫，就是没讲清楚，这成天在琢磨啊，这个要改。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